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的是新的一阶段。前面呢，我们提到的耶稣彰显自己的荣耀，我们提到水边酒，我们提到耶稣清洁圣殿，然后这个都是公开的。我们说水边酒是一个半公开的启示，实际上他是给他自己的门徒彰显自己的荣耀，他是使他们看见他是谁。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这个捞那个酒的人和门徒，别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到了这个月节了，就是到了他清洁圣殿的那个启示，我们发现这个是全以色列全国的人都知道，也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让世人明白我是来做什么的，对不对？让他知道他是有权柄清洁圣殿的，因为他是圣殿之主。当我们到了三章，我们发现他这里开始有约翰给我们记载三个耶稣开始他服事初期的时候的对话，而且是个人的对话。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不仅仅是考虑到这个大群体以色列国这种很多人的这种概念展现自己。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一对一的这种对话当中，耶稣基督还是以彰显自己荣耀为主要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了，主也一步一步给他们讲清楚他来的原因，包括他自己是谁。所以我们要今天要学习，就是开始这个基督向三个人的这种彰显自己的这个故事和部分。实际上在从约翰福音三章起，他就开始向个人彰显自己的荣耀，叫他认识他及相信他。那我们知道三章有尼哥底母，四章有撒玛利亚的妇人和加百农的大臣，这都是一对一的这种遇见，而且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耶稣的目的是没变的如果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特别是初期的服事，他还是为了彰显自己，还是给人机会去接受他或者不接受他。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学习三章和三章这几个对话三章四章这几个对话之前，我们必须再看一下二章两节经文，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要了解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内容。首先呢，在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他这里告诉我们，当月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就信了他的名。但是你注意24节，这是指的耶稣清洁接近圣殿，但是不只是接近圣殿，这个新的这个奇事，这个奇事是复数的，我们知道不只是一个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信了他。但25节你注意一下，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托付他们，原因在于哪里？因为他知道众人，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咋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看见他接近这个圣殿的结果是许多人相信了他，相信他呢，耶稣还不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信心是有问题的。后面他说他们信了，但是主说什么？他知道人心，他知道众人，而知道他们的信心的对象，知道他们信心的缺点，知道他们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不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这个也是很重要，也是值得我们注意，说明每一个自称为信主的人不一定是真正信主的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章开始，这耶稣与这三个人的对话都是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都是怀着一些信心了，但都是不正确的信心。就感觉二章的这个23到25节正好介绍了我们约翰那个福音书的后半部分，就是他后面的三四章。所以这个我们说要理解三章尼哥底母的这个故事，首先我们必须先从二章23到25节开始明白尼哥底母来了，也算在23到25这个众人的这个概念之中。他们因为耶稣做的奇事有一些信心，但主知道他们的信心如何并不愿意把自己托付于他们，说明他们信心的问题。尼哥底母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学习尼哥底母与基督的对话， 尼哥底母与基督的对话。首先呢，我今天的这个经文我叫做尼哥底母与重生。尼哥底母与重生，我发现这些对话都是展现主的荣耀，都是展现主的一些他自己带的这个他的信息，他的道理。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讲了重生的道理，我们在四章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他讲的是永生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故意的约翰是故意的把这个耶稣的不同的这个信息和道理一个一个的给我们讲出来，通过这些个人的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尼哥底母与重生，尼哥底母与重生。我们主题经文呢，是三章一到十五节，实际上这个应该包含2到21节的内容，只不过今天的时间缘故，我们没办法看到21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部分第一段啊，就是三章的1到2节。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寻求的法利赛人，一个寻求的法利赛人。那么三章这个1到2节是这样说的，他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说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那你注意，我这个寻求在这里是在引号里面。那为什么会放在引号里面呢？原因在于尼哥底母虽然是主动来找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怀揣着自己的目的和想法。很明显，他来的也是有他的目的。我要大家注意什么？我注意第二节的我们两个字。不知道看到了没有，他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那这个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谁？尼哥底母他还是以他是自己的认识并看基督的视角是与法利赛人的身份有关的，与他自己的这个群体是一致的。他说我们认为是这样子。他看待耶稣基督还是包含着他这个法利赛人群体的这种看法来见耶稣基督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但首先我们第一要学习尼哥底母的背景，尼哥底母的背景3章1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啊，这就是3章1节嘛。然后呢，圣经说是一个，首先说是有一个法利赛人。那当时犹太教分好几个这个派别，不只是撒都盖与法利赛，但是在圣经中的最有著名的是法利赛与撒都盖人。那我们知道他们俩区别很大，基本上撒都盖人都是祭司级别的，思想比较自由，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接受圣经的权威，只接受摩西五经四本书的权威了。啊，其他的都否定啊，限制术这些都不认为是主所漠视的，所以他们比较自由，想法不太保守。那法利赛人正好相反，非常的保守，十分的保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个是会遵守这个律法和旧约圣经，但不仅仅是遵守旧约的这个律法，他们也会遵守自己的义传和传统。实际上，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称为和节制成为一个他们也愿意遵守的。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法利赛人对于基督的门徒有意见，原因是什么？你们不接受我们的传统，你们不接受我们的传统。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撒都盖人对于基督不满意的原因在于他接受复活，他相信天使，然后呢他接受圣经为天主的话。那么他们呢，他们不接受基督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遗传，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传统，耶稣是否定的和不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有信仰背景的，而且可以说他是在他的信仰当中是十分虔诚的人，非常虔诚的人啊。但是圣经不仅仅说他是法利赛人，而且说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尼哥底母应该算是公会的人，那公会是什么？是祭司长这个撒都盖人和这个法利赛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以色列国的公会。那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比如说七章的这个45到46，我们可以这里提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人去捉拿耶稣了吧。然后呢他们回来了，说哎呀，我们没有人说话像这个人。然后如果我们往下看，我在第50节，他说内众有尼哥底母。所以我们知道在50节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个公会组织，尼哥底母也算在其中。所以这个他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不仅仅是比较有钱可以说有钱或者有势的人，他这个算是真正的有权利了。在他们的虽然当时算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他自己这个信仰的事还有这个治法的事很多也是给他们这个公会来管的。所以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在圣经中一提到法利赛人，基本上是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法利赛人要钉死耶稣，法利赛人要杀耶稣，然后突然有一个法利赛人还问耶稣，哎，你是谁啊？而且我感觉跟耶稣的关系其实他没有从一个就是直接对抗的这个一个视角来这个问耶稣问题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哥底母也是要注意一下。但我们要先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来见耶稣的目的，咱们看第二节。在第二节他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我刚才说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他用这个我们两个字，其实在表达还是与法利赛人这个思想相同。在耶稣对他的可以说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与其他不信者列在一处，这个也是要我们注意点，咱们别听错了，别以为尼哥底母来了说啊、哦、你是天主来的啊、哦、他在接受耶稣，在相信耶稣。圣经在3章12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我说地上的事，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把尼哥底母这个人放在你们，意思是你不属于我们，你属于什么，不完全接受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这里的话，他是表达我是哎，我们这个耶稣，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表示你是与天主有关系的，但是也不是在接受耶稣基督自己。甚至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2章23到25节他说的有人有信心了，接受了，哦，看见基督这个启示，哇，耶稣就是天主差来的，感谢主，他们相信这一点。但到底是谁，我不太知道，或者不愿意相信。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有缺陷的信心的这个问题出现。那么尼哥底母是不明白，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说他也是夜里来找耶稣的，他不是白天来的。你看第二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傅的，意思是他想隐藏自己。那为什么会隐藏自己，可能有个别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怕别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左右为难的人，他还怀着法利赛人的思想，自己想着哦，我们需要判断基督的身份，我不确定，我不愿意确定，但同时心里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这个人不一样，这人不一样。但是他同时也不太愿意他身边的法利赛人知道这个事情呢，那怎么办，我就晚上去，那这样可能工作不受影响，还可以追求我的信仰。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上那里来做师傅的。不要听错了，尼哥底母不是在说我相信是天主差来的受膏君，是弥西亚， 其实，在这方我们可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客气话。其实，基督差来的啊，很多人是基督差来的，约翰是基督差来的，摩西是基督差来的，随便找个先知都是基督差来，天主差来的，对不对？那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你是主的先知，或者说我能接受你是明白天主道理的，这是他所想表达的意思。感觉尼哥底母对耶稣所做的启示开始感兴趣，说不定自己还开始怀疑他这个法利赛人自己的这个立场。咱们也知道他说我们看你所做的事，第二节的启示不能是指的迦南的这个启示，必须是指的耶稣清洁圣殿的启示和逾越节所行的其他启示，就是2章23节，正好也是耶稣说因为启示有信他的，但主不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所以他也是指的尼哥底母说这句话。所以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看见主做启示，说不定耶稣解禁圣殿的时候尼哥底母都在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撒都盖人与法利赛人之间也是有矛盾的，那我们说这个祭司长基本上都是撒都盖人管理这个圣殿的这些市场啊，也是祭司和祭司长的，说不定这个法利赛人进圣殿一样也不高兴了，看见基督清洁了圣殿，他自己在旁边鼓掌说很好，你把撒都盖人都赶走，我很高兴。但这个只是派别纷争而已，他自己想在里边搞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这个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引起了一些问题。在尼哥底母这句话有一些可以叫做问题。实际上他有其他犹太人的这样的心，我们只能通过你所做的奇事来判断你是否是我们的王。我们需要判断这个事情，我要看你所做的事情，我要思考一下，我要决定你是否是他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在2章18节看见了吗？他清洁圣殿了之后，这些犹太人说，犹太人向他说，你既做这事这些事，他说显什么遗迹给我们看呢？就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尼哥底母在这个问题之中还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和态度。那来吧，我看见你所做的事情，我对你做的事情很感兴趣，但不确定。耶稣都明明的在圣殿表示自己的权柄，与告诉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他是谁。然后尼哥底母在那儿说，我看见你的启示，觉得可能与天主有点关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还保持犹太人这样怀疑之心。虽然尼哥底母觉得自己比较有智慧，能明白耶稣做的启示都是有什么意思的啊，甚至可以判别啊，这是否是圣经所预言的受膏君，是不是是要来的那个基督？但是他完全是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判断。他觉得耶稣是一位师父，我们就看见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判断，是天主与他同在，但完全忽略耶稣清洁圣殿，包括之前启示的真正意义。那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到学这个解禁圣殿的时候，我们学习关于基督来临的预言，里面还提到解禁圣殿的这个事情。他进去做这个事情，在宣布我是基督。尼哥底母是知道圣经中的预言，他了解圣经中小先知大先知所记载的话语。那么他进去的时候，他基督在声称我是拯救者。尼哥底母在说，哎，我觉得您可能是个师父啊，可能是有一些真理可以教给我们。其实我感觉我们经常也是如此吧。在我们信靠基于耶稣之前，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较明白或者比较懂事，我们能和别人讲一讲 福音的事情，能讲讲我圣经的道理，然后还会加一些自己的思想。哎，我比较能接受他是个历史人物啊，我比较能接受还真有这个人啊，我觉得耶稣这个人是个好人，他讲的道理也是很好啊，而且也是很有帮助。你看这个基督教家庭是怎么样的，你看他那个孩子怎么样，你看他夫妻关系怎么样，你看他人际关系怎么处理的，哇，这个都很好啊，很不错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判断，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他看到耶稣是谁，然后呢会自己做出判断来，让我还以为自己能判断对了。但是像尼哥底母一样，他依然还是错的，还不理解耶稣是谁，而且耶稣来时的目的。那么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关于重生的教训。实际上耶稣看到尼哥底母的心，他知道尼哥底母在想什么，而且在问什么。我让你注意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有耶稣回答了吗？尼哥底母问了啥？问了什么问题？我找不着。但实际上在尼哥底母这句话里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和疑问，那耶稣要借着他的话去回答。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知道耶稣是谁，并要了解耶稣所做的奇事有什么意思。这个前提是旧约圣经应许弥西亚基督的来临，所以尼哥底母在考虑耶稣的身份，还有但是他有自己对旧约的看法，自己的偏见，并从他自己的偏见来解释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来世上的目的。耶稣直接针对尼哥底母的这样问题，然后呢这样态度直接回答了他一个他不太愿意接受的概念，就是见天国必须重生。那尼哥底母是他的所有的判断都是靠着什么？他靠着他的知识，靠着他对旧约的理解，他靠着他关于将来来的基督受膏君的这个预言，他觉得通过他自己的能力，通过他自己的判断能力，通过他这个作为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可以知道和判断这个事情。然后主说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不重生，连见我的国都不行。哦，那突然他就开始有疑问了，耶稣你在说什么？这个完全推翻了我之前对圣经的认知。好，我们看第一点，就称重生为建国度的必要条件，这到三到四节，是三到四节。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注意，我是在告诉你这句话，耶稣从耶稣口里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实际上他在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在强调这句话很绝对，他没有说重生是个好方法，也许通过这个方法你还能见我的国，还能见天主的国，没有。他说如果不重生，是绝对见不到天主的国，非常绝对。人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首先，如果大家因为有我知道今天有一些了解圣经的，可能研究圣经的很久的人，信主很久的人啊，你说天主的国，尼哥底母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你搜索天主的国这四个字，在旧约是不出现的，怎么突然说见天主的国？尼哥底母理解不理解耶稣在说的事情？首先我要你明白天主，而这个尼哥底母是明白关于国度的道理。你说怎么明白呢？因为旧约圣经中好几次提到天主末日的国度， 我们不就翻一翻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处他讲的是基督来了要设立国度，这是个末日的概念，将来的事情。就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撒加利亚十四章九节，反正很多地方我们就随便翻一翻，他提到基督来了，天主自己要回来建立国度了，很常见的道理。所以他提到天主的国，尼哥底母是很明白的，很明白的。而且有趣的是什么，他听见耶稣说不能见天主的国，其实他知道这个是与末日的复活有关系，与将来的生命有关系。而我们学习旧约呢，我们知道基督的国度是与以色列国的这个复活有关系。所以尼哥底母作为先生，作为师父的，难道他没有读过但以理书吗？他知道，他了解，他知道耶稣关于建立国度还有这个复活的应许，而且得永生的应许，耶稣基督亲自也讲过，那这个很重要了。所以尼哥底母是完全能理解耶稣在说的话，但问题出现在哪里？在尼哥底母的思想中，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以色列民并遵守律法的人，做义人，他就能叫他，这就天主必叫他在末日见天主的国得永生。我问你，在旧约中他提到天主的国，他都说是大什么什么王的位置呢？是大卫的这个王位，是以色列国，他要把他的国度的首都为哪里？逊山啊，耶路撒冷。那他们听的是什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与基督的天主的国有关系的。我可以靠着做好事情，我可以靠着我的家谱就可以到末日复活进天主的国，能进入永生。那使他惊讶的是什么？耶稣没有说若不顺服律法的犹太人就不能见我的国，耶稣没有说如果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不能见我的国。如果说这两句话，估计尼哥底母完全同意，好，我接受，因为这是他的认知，这是他的理解，他对旧约的偏见就是这样子。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样子我是一个义人，我是行律法的，那这样的话我肯定是到末日要复活的。这个也不，你说他知道这么多吗？这个是犹太人的师父耶稣的，他三个朋友马达、玛利亚、拉撒路，他听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说马达说什么？我们到末日，主，我知道我们必复活。连他都知道这个道理，他知道他会进入永生。难道尼哥底母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啊，他很清楚，他很清楚。王，你注意他这个三章三到四节说的话，耶稣是十分清楚的，若不重生不能得进永生，不能见我的国。那尼哥底母怎么理解？他直接否定了基督的概念，说基督我是不能接受了。没有，他是简单拿一个学期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而且觉得要指出基督这个道理的矛盾。尼哥底母把重生理解为肉体的重生，那这个也说明一点，说明本来他是依靠他肉体的关系，他的家谱，他的子孙，他的那个这个亚伯拉罕，他血肉关系得永生。他觉得生命与我肉体有关系，他觉得生命与我家谱有关系，所以他说重生。那他理解为什么？那我还进我妈怀里，那腹中再生出来吗？对不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吗？因为本来他对于永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就开始告诉他重生两次应该怎么理解。我们看一下重生的属灵性，我们第二点，重生的属灵性。那么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必不能进天主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基督告诉尼哥底母，重生是属灵的，是不属血气的。这个生命，天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肉身生命的。重生表示一个完全新的人，而不是一个改善的人。那尼哥底母的理解是什么？你要问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你曾经犯过罪吗？他说是有犯过罪。我有罪吗？我曾经可能没有完全守律法，我违背了这条那条，他可能会说出来。但他觉得可能通过靠自己的努力，通过改善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通过重新做人，通过追求善和义，他可以将来获得天主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很多人认为，如果我做一个基督徒，那我必须不做一些事情，我必须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那虽然这个说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做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说我怎么做基督徒，好，我选择放弃这些事情，我就是基督徒。我现在选择做这些事情，我才成为基督徒。这都是错了，他都是错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我们要改变，我原来是基督徒，我现在要入门，我要有个信仰。那有信仰的人，他有做的事情和不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入门，我选择这个信仰，然后我去掉不能做的，我开始做我之前不做的，哎，我重生了。但这是错的，这也是耶稣所针对的问题。一个人若要得救，他必须得生命，而且次生命是与之前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必须活得新的生命，他必须重生，他必须重生。这个实际上是约翰使徒曾经跟我们讲过的道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就明白了。一章12-13节曾经这样说：凡接纳他的，就是行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天主的儿女。注意他说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谁生的？天主生的。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是血气生的，我们有肉体。这个血气的意思就是肉体，肉身。难道我们谁不是肉体生的？都是肉体生的。但是它是指的天主在做儿女的时候，在信主的时候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这个生命，而是属于天主永生的生命，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来要解释这个事情，他就用了两个表达方式。他说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是5-6节嘛。他说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必不能进天主的国。之前他说重生，现在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来历是什么，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惜我们很多人还对圣灵和水这个理解可能比较难懂，或者说有不同的看法。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不同的想法。第一呢，就是洗礼说，因为耶稣用水这个比喻教会的洗礼，觉得一个基督徒呢，他不仅仅需要从圣灵得到生命，他也要从洗礼的水获取生命，这是错的，这是完全错的概念，好吧？第一，它是违背箱箱文；第二呢，教会的洗礼这个仪式是还没有被设立的，意思是他是要求尼哥底母做一个他做不到的事情。甚至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因为基督还没有讲洗礼的道理，所以完全肯定不是这个水，不是指的洗礼的水。那第二个说就是肉体出生说，他意思这个水呢，它是代表，他主张这个水是比喻这个母亲生孩子时期流出的这个羊水，觉得这个从水生的是指的肉身的生命。 然后很多人主张这个观点。但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样的解释也很难说得过去，因为在圣经从来他从来没有用水比喻肉身的生命，从来没有。而且耶稣这句话是否定肉体的生命能叫你得见天主的国，他是在说肉身的生命是不能叫你得见天主的国，然后再插一句，你在肉身生出来你才得天主的国，那完全说不过去了，好吧，说不过去了。那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尼哥底母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认为我生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里边，我就有特权，我就可以有生命。然后耶稣说，对呀，你要肉身出生，对吧？这是第一点。没有，这肯定是错的，对不对？肯定是错的。那么他这里在讲什么？我觉得耶稣在用尼哥底母能明白的比喻，叫他明白重生的道理。我认为耶稣在用旧约的比喻。这个尼哥底母在说，我不理解这个事情，我不能明白这个属灵的概念，你说从天主活生命，从新的生命，我是不能理解的。基督说，你必须理解，你怎么不可能不理解这个事情？你该理解，你是学习圣经的人，你还不理解，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旧约中已经揭示过这个事情。那我们怎么看？请翻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15-17节。36章15-17节。他说，我必用洁净水洒在你们身上，叫你们怎么样？洁净。你们一切的误会和你们拜偶像的邪淫的事，我必都洗除，使你们洁净。我必使你们，注意这句话，使你们有什么心心，也必使你们心怀更新之相。注意后面说什么？我必将你们刚硬的心除去，使你们有温和的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覆庇你们，我必将我的灵覆庇你们。那在以西结书36章的水是比喻什么的？是比喻圣灵的，是比喻圣灵的。他在这里说，我必，他说这个重生，这个新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就是从圣灵来，他如水一样要吸进你们的。他提到这个水，提到灵，哪一个研究旧约律法的不想起以西结书36章？他知道，他估计想到这里，新约的圣经也是用水来比喻圣灵和重生的这个圣灵在重生的这个作为。我们看一下提多书3章5节，他说，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善的功劳，乃是因为主是连续是怜悯，使我们受重生。你看这是什么？受洗重生，他这个还是以洗以水来象征。他说，是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什么？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旧约用洗有水来象征圣灵在重生的工作，我们在新约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象征与比喻。意思是什么？耶稣在叫他做什么？他说，你必须从圣灵生，意思是你必须从我的圣灵获得这生命。他必须进你的心，去掉你的误会，是你新的生命了。这必须发生，否则不能进我的国。3章3-7节，我说必须重生，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不可以为稀奇， 那如果这是新的概念，就业媒体，那就该为稀奇了。这是第一次听见的道理，但这个不是第一次听见的道理。尼哥底母从小就在学习这些事情。耶稣说尼哥底母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但再次给他一个比喻，叫他明白。什么比喻吗？他是拿风的比喻，也是比喻什么？圣灵。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他呢，这个风的比喻我们看不到。他说我圣灵和他的生命是人看不到的，你测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呢科学来证明的，你是看不到这个事情，但是它在你心中会有实际的效果和影响，就如风吹一样，你眼肉眼是看不见这个事情，但是能看见什么？能看见风吹的影响。我看见树叶在动，哎，有了风的影响，它受风的影响。我看到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救助的人，改变了这个以前的生活，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力量，再改变了自己了。我说什么？哎。圣灵在他心中有了实际的果效了，有了实际的果效了。那什么意思？肉身生的是肉身，圣灵生的才是有属灵生命的。这生命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我们不用等到末日获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旧约的概念中，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将来复兴了，就有了这个有新的生命了。那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应许，他的意思是我赐你永生，我现在把我的生命赐予你，我借着我的灵覆庇你身上，住你心中，把我的生命也赐予你了。约翰福音3:16，天主怜爱神，甚至让独生子，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赐给他们做什么？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他这个时间关系你要搞清楚。他说什么？我赐给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人，是他们怎么样得永生。所以这个生命不是将来得到的，而是在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个知识就在我们心中。但这新的生命是来自圣灵，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你改变心意是不够的，你重新做人是不够的，他这个生命必须来自圣灵。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才能获得。你想一想，他用的生这个肉身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讲，你出生由于你自己吗？你是不是有一天觉得啊，我要出生在世上来了，对不对？没有，哪是这样子。那一样，他说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由于自己，我不能把自己生出来，这只有天主能做的事情。如果你再听说哇，这个牧师我还是不理解，我简单这样来跟你说，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天主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自己明白自己的罪，甚至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活的他的力量改变我的生命。他是把永生的力量现在赐予我了，使我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十分重要的。你说我要上天堂，我要得救，我知道我心里有罪，我知道我心里有问题，我跟你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与天主复合，那先从重生开始。第三，我们大要点，我们要看到耶稣责备尼哥底母。他责备尼哥底母，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第9节，他说尼哥底母问他说，如何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注意他说什么，你是叫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晓得这事吗？他直接说的挺狠的了，你都是老师了，你都是最高级别的法利赛人， 连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你应该很惭愧。你应该知道这些事，你应该知道这些事。你可能你说那我是不了解，对不对？我是不懂的。那我们来学习主的话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是我们能够学习主的话，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明白我们该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有罪，我们自己罪的后果是什么。当我知道这个之后，我知道只有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可以完全全心相信他，接受他。然后圣经告诉我，他愿意使我重生。他说什么？凡接纳他的，凡接纳他的，他必使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那这个生命是天主赐予我们的，是赐予我们的。第一，我们看见在下面属灵与属血气的比较，我要你注意这一点。他在说他的过程当中，他直接做了一个比较。这个是十一到十二节，在这里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看见的，无奈你们不信我们所见证的。他，你看到这个你们与我们的区别吗？那这个你们与我们是谁？是不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在那儿站着？耶稣说我们是这样子，然后法利赛人都在那边站着，然后呢，尼哥底母说：“哎，我们没有。”基督在说什么？重生的人和不重生的人，有属灵生命的人和无属灵生命的人。如果你觉得我是很爱学习的，我把圣经要学习透了，我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把耶稣这个完全理解，然后呢把他的定义，把他的所有的道理要完全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要理解，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就是说不可能，你不会晓得，你不能懂，你唯一办法就是谦卑的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救主。然后呢，我们就有办法去明白他的见证，明白他的道理，明白他所给我们传的意思。请大家看一下格林多前书2:14，他说唯有属情欲的人是不领会天主圣灵的事。正好重生也是与天主圣灵有关系嘛，他是不能领会天主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是必须人被圣灵感动才能知道。我这样来跟你说，连你自己的罪，你自己是谁，你是不能知道的，除非圣灵感动你的心，打开你的眼中，使你意识到自己是谁。我知道我第一次，虽然我是个小孩子，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的，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因为圣灵给我开了眼睛，是我心里眼目意识到自己，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你在坐着说，牧师你说的话我听见了，你说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自己需要这生命的，那这个不是我做的事情，也不是你做的事情，只有圣灵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是你意识到自己和明白圣灵的事情，这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耶稣在比较这个两个群体，在说你们是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他不是说法利赛人和基督的门徒，他在说属灵和不属灵的人，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人，有重生的人和未重生的人。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呢，我们时间原因我不能再继续讲了，我们就看一下基督将为此生命付代价。基督降为此生命付代价，13-15，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在天上的人子，他说没有人胜过天，他意思是我给你做天上事情的证据，就一个人能做这个，很有意思。注意他说什么，人子是谁，大家知道吗？人子是耶稣经常用形容自己的一个称呼，他是称为人的天主的儿子，叫人子。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出了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他已经下来了，后面说仍在天上的，这不矛盾吗？ 很多人读这句话就感觉，哎，这个矛盾了。但我忘了什么？我忘了耶稣，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圣子也是天主，有天主的身德和本性的。那天主本性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的身能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有一个什么？无所不在。他的意思是，我在这儿，我也在那儿，我也在天上。我在天上，在这里像尼哥底母直接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无所不在的，无始无终的，无所不能的天主。他说他我来了，但是我还在那里，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反倒他这里提说摩西在旷野拒蛇，这节经文我是十分喜欢的。耶稣拿蛇拿罪的代表来比喻自己，这个是什么原因？今天我们不能讲了，但是我要大家明白，人子也必须这样举起来。我们知道这个蛇在摩西和旷野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意思，他们被蛇要伤了，很多人要死了，然后呢主告诉摩西，你做个铜蛇，然后呢放在一个棍子上面，世人看见，如果人愿意站网，如果他愿意举目看，他就能得一致。主在那这个蛇代表自己说，如果你愿意站望我，如果你愿意依靠我，一样也能得一致。后面说什么？他说叫凡信他的人，谁？人子的人，信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必得什么？永生。这个永生，如果我们比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文，他经常把永生和天主的国在一起讲。比如说比较福音书里面，他这里说，哎，如果你有一个肢体犯罪，还不如丢掉他进天主的国，或者丢掉他 进什么？永生。原来这两个概念是在圣经中是一样的意思。在这里他说，如果不重生不能见天主的国，就如他说不重生不能得永生。那么在这里他也这样用。